测试测试。
好。
还好吧，我这喉咙。
哦，刚刚那个没有留下来，好可惜哦，就是一个很自然的把你给呛爆。
你说破音吗？
对啊。
没有啊，我今天其实没有讲什么话。
但会不会就是因为你太没有讲话了，所以
有可能我的喉咙很生疏、嗯。今天就是
大家好，
哎，嗨，大家好，欢迎回到心理师想跟你说，突如其来的一集，为什么呢？因为小弟我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然后演讲大量的被取消，
失业了，
然后就在家里就是觉得，嗯，闲来没事，要不要赶快把握时间来找夫妇聊聊？那一方面也是因为就觉得最近因为疫情的关系，然后整个台湾的状态都还蛮浮躁的，或者是有点焦虑，想说这一集可以来做点什么，让大家可以心情慢慢的平复下来，
嗯、
这样子，
嗯，就是有一个及时的跟大家聊聊天，希望可以带来一些舒缓效果的一个特别的集数，这样子。
对，好哦。
嗯，
但其实我已经因为疫情放假放了，今天是礼拜四嘛，我们今天录制的是礼拜四。嗯，
哎、欸，你那边有没有停电啊？
欸、我这里没有、欸、非常幸运。
是哦，
听说很多地方现在就是灾情不断，
可是它好像是会
轮
流，
对不对？我，
对啊，
我不想要知道这件事情，
赶快把握时间。
我们要赶快，对，等一下录到一半，我的声音就不见了。
大家一起一会哦，等一下我们录到哪里断掉就。就我还是会把它剪出来，但是断掉就断掉了。
对，我就会消失了。哎、欸，你不会消失啊？那你就要把这一集撑完。
好，那我们这一集就是我们从周边一点的事情来开始聊这次的事件好了。
好、哦，比方说，
嗯，你刚刚说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关于觉察的事情嘛，最近刚好又有一些特别的事情发生，让你可以去注意到自己的状态。
对，
有一个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
哼哼，
就是哎、欸，昨天还是前天，就是我们收到了一个讯息，然后他也不是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太大的意见，他只是提出一些
建议，
所谓善意的建议吧，就是希望我们节目越来越好的一个建议。然后我先看到了，然后我想要把它分享给苏苏这样子。然后，哎、欸，我忘记那个情境是什么，好像是你在跟我讲一件很嗨的事情，什么讲到快乐的事情，讲到一半，然后我就跟你说，那我有一个东西想要给你看，
坏消息，
就是有人给我们的一些建议，这样
批评指教，
那看了可能会有一点点心情变得不好一点点，
对
对，换你。
我那个时候是在我在等高铁啦，我就到回台北的路上，然后我就说啊，什么什么，就是到底又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样子。我那个时候心中的自动化思考就是这个，然后我就发现，当你跟我说，哎、欸，好喽好喽，我等一下要给你看一个你可能不会觉得很喜欢的东西的那个时候，我就觉察到一件事情是，哇，我的心跳就开始变快了。
嗯，你甚至还没有看到那个东西是什么。
对，而且我
连你就开始身体
有反
应，
要给我看的东西是什么。我记得你就说，哎、欸，有人好像又给我们一些回馈这样子。但是你看了那个回馈之后，其实你就是心情也许还是多少有一些小波动。那我就知道了，什么东西会让你有波动呢？但除非是中了什么乐透，这当然会有波动嘛。但我们更常遇到的波动可能是另外一种，然后就发现，哎、欸，我只是光听到就是有这样的情形出现，然后我的身体就开始有一些自主性的，情绪上的变化。我发现我好像没有立刻觉察到那个情绪是什么，可是我有感觉我的身体是心跳开始变得比较快，然后呢，也许体温我再猜也许也是有一点上升的。那当下我就跟你说嘛，哎，说我觉得我好像心跳已经开始变快了。然后我觉得这就一个还蛮棒的经验，就是说我的身体在告诉我，我当下可能是有情绪的。然后其实我好像有一点难去讲那个情绪是什么，也许是担心吗，或者是 恐惧、嗯、对，然后或者是害怕啦，就是 anyway 都是比较负面的情绪。然后福福就说哎、欸、好啦好啦好啦，那我等一下给你看，搞不好也没有这么严重。你还记得吗？对，我就说好好，
我就先帮你打个
预
防
针。对对对，那后来我看到那个内容之后，我就发现哎、欸、好啦，我确实还是有一点点情绪，可是好像没有我一开始所想的那么的强烈、嗯
嗯、啊，
我觉得哎、欸、太有趣了。我觉得其实不只是大家哦，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助人工作者，其实我们也在生活中有很多的机会可以去练习，就是觉察。
嗯，
我觉得这是就是刚好，反正就最近体验到的一个觉察的发现，然后觉得哎、欸、还不错、
嗯。而且我们会发现，我们通常很自然而然想到，就是当我们遇到一些威胁，就是让你害怕、让你愤怒的事情的时候，你的身体会压起来，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你现在就会发现说，欸，在你假想那里有一个威胁的时候，你的身体就已经开始在工作，想要帮你抵御这个外敌，但是你甚至不知道这个外敌他在哪里，
对，他到底是谁，
就是、他的距离在哪里，他离你很近吗？然后这个外敌的强度是多少，你需要花多少的力气去对付它，你的身体就已经在帮你膨胀了。
我觉得这一个例子完完全全就是 mapping 到现在台湾的状况，
有点齁，
对不对？就是我们只知道好像有一个坏事要发生了，但是我们其实每天都在等下午两点的那个疫情的记者会嘛，那除非真的到了两点，我们才会知道今天的真正状况是什么。可是我觉得我自己也感觉我在两点以前也有一点点像刚刚那样的状态，就是我预期，我有一点预期性的担心是哇，昨天加多少，那今天会不会加更多，就是虽然我根本就不知道今天两点会宣布什么事情，比方说大家如果看今天的记者会，其实我觉得今天有点算是忧喜参半嘛，就是有一些传递链的形状慢慢的出现了，那在疾病控制的这个观点里面，这是一件还蛮好的消息。当然另外一个坏消息就是也有很多人被发现就是有确诊这样子，但是在我们真的知道事情发生之前，我们的身体好像就一直在 standby， 就是要去面对那一个未知的巨大的恐惧，或者是这些很负面的那个结果。我觉得刚好就是这两件事情之间用一个巧妙的方式被连接在一起。
对，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的心理状态会因为这个身体的它的防御的行为，然后去把这个威胁假想的很大，或是比它原本的样子更令人害怕。就是有点像现在可能大家知道有确诊人数变多了嘛，然后他们可能去的地方很多很多，你的身体或许在看到这些消息的时候是比你的心理
更
先一步的 有一种反应了，然后你的心理在根据你身体的这些反应呢去推想，哦，这件事是有多么的令人害怕，
对，
一定很可怕，所以这时候我们会开始有一些焦虑，然后这个焦虑它又是会互相感染的，当某些人开始做出一些比较
不理，
有点超出这个，对，有点超出这个范围这个程度的紧张的时候，然后别人感受到了，别人就觉得说我是不是也应该，
事情好像很严重，欸，
对，也要这么紧绷我才能有办法去抵抗这个情形，所以就是有点会让社会蔓延着一股这种
焦虑的情绪，
很焦虑的气息。所以我觉得这次的事件让大家有一些警觉，这个是这些愁云惨雾里面我看到一点点光了，但是大家也可以知道说，我们只要在这个时候还是持续保持消毒做好，不该出门的时候应该说没有必要出门的时候就不要一直往外跑嘛，然后还有就是你顾好自己，
对，
真的是这样。那身为重灾区的居民呢，我想要跟大家说， 真的把自己保护好，这就是你现在能做的事情，
最好的事情。其实
对你做到这一点就很不容易了。
好像是前几天，反正台湾就开始爆了嘛，然后我就跟福福说：“哎、嗯，岔赛岔赛，就是台湾开始了。”然后我是很焦虑的啦，因为就是包含工作啊，然后还有就是后续的很多东西一定会开始受影响，因为可能2020年的3月我们已经经历过一次类似那样子的状况，那现在好像又要再从头来一次。而且我觉得台湾的那个焦虑是、嗯、我昨天 比喻了一个例子，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我说平常台湾都是考90分的，然后前几天是我们第一次拿到37分的考卷，你知道那个心理上的那个落差跟那个冲击。然后日本就像什么呢，日本可能就是都一直拿50几分，然后有一天可能拿42分，就觉得说还好吗？然后就是我觉得快乐跟那个痛苦跟惊吓都是比较出来的。但是福福就用他以身为日本的半居民的观点跟我说，就是其实如果拿台湾的状况去跟其他地方比较，你会发现就是那个数字的那个相对性是一个值得看到的地方。然后其实我有被你刚刚的那一段话给安慰到，就是说你们都已经疫情比较严重已经好一阵子了，但是好像即便是在这么不可控制的状况下，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还是可以找回一些些自己可以控制的事情，就你刚刚讲的，就是
然后尽量要做到这一点。
对，你就少出门，然后出门就是乖乖戴着口罩，那夏天你就忍耐一下然后呢多真的是好好的用肥皂洗手，少去摸你的眼睛鼻子嘴巴，然后回家之后呢就是该消毒的就是赶快处理一下就是我们就是多花一点点小小的时间，然后呢
对啊
做这些小小的动作。我自己觉得，因为反正我昨天就下单了那个酒精湿纸巾这样子，然后我回家的时候就想说好我要开始慢慢练习养成当我要休息的时候我要再次拿起我的手机我要确定它是干净的，所以我会拿那个酒精棉布稍微擦一下我的酒精，那我就专心的擦，我就是也许不用一两分钟我就慢慢擦，然后发现我的荧幕会因为酒精擦完之后会突然有一层水汽，然后呢那个水汽好快就会不见哦，就突然发现一些蛮有趣的现象。那我觉得
正面擦手机，
对，我们在越是恐慌越是焦虑越是很多未知的时间点，我们反而要去思考的是在这种那么多未知的情况下我们到底可以控制的是什么。那我真的觉得是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作为。那我觉得其实台湾之前防疫做得很好，也是我们很多人一起努力，然后呢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好好的做好，每个人都把自己的本分都照顾好的情况下，就是结果就是非常惊人的。
就是我们一直还是可以当做很骄傲的台湾人。
我很希望，虽然我今天看到那个狮子会的那个我真的也是鬼巴豆会齁，就觉得说啊你这个全世界都知道了齁，你这样到处，而且你还不止去一家那个什么店齁，就是然后我发现我还是会有很多情绪，就会
是
有一种是什么呢，受害者嘛，就觉得说为什么你要把我们弄成这个样子。然后我发现这个情绪其实在五费一开始出现的时候我们可能也有，只是我们的那个炮火可能就是对向中国，你们为什么要吃那些东西，你知道，就是我们好像在越是无力跟无助的状态下就会越想要我不知道，我们不想去面对自己的焦虑，所以我们把它变成了愤怒嘛，然后就会觉得有点想要炸在一个应该为我现在这么惨而负责的人身上。那我觉得当然情绪有是很合理的，可是其实我这样子生气完我好像也没有觉得比较舒服或怎么样的，所以倒不如就是
这好像又回到说我们去发现，你当然一开始还是生气或是紧张焦虑的，但是如果你愿意你有这个余力的时候你把自己稍微冷静下来一点点去分辨哪些是你可以控制跟哪些你不能控制的嘛，然后去做到这个当下你能做的事，或许你还可以做到更好的事，把你自己稳定下来，然后让 这个社会的一个焦虑气息可以在你这边停止下来，然后把我们所做的这些很棒的事情相对可以安抚到其他人的事情，把这个气氛传出去。我觉得
我真的觉得那个焦虑的传染是太容易了。我礼拜三，大家知道今天是礼拜四，昨天是礼拜三，礼拜三我去就是政大讲了一场实体的讲座，然后我就想说，哦天哪，学校也太有种吗？怎么就是在连环报的前几天，还是因为他们就觉得人数没有到那个法律规定的人数，所以还是讲了。但反正我演讲结束回来，我就去打算买一下明天的早餐，这样子，我就去逛那个家乐福。哇靠！我真的是一进去我就开始焦虑，就说
啊，大家都在抢购，
不见了。对，当然因为我那个演讲是九点结束，然后我到家乐福可能已经十点过后了，那是一间二十四小时的家乐福。然后说天哪，就是泡面啊，然后就是一些民生干粮啊什么，就是一扫而空。然后那一刻我就突然开始觉得说，有这么严重对不对？我就开始跟我自己对话说，为什么大家的反应好像真的是世界末日，就是说大家的行为反应，虽然大家早就已经离开那个家乐福了，然后我只是看到那个空空的架子，可是我的大脑就开始去脑补说，可能在晚上七点的时候已经有几百个人在这里，然后大家在抢那些泡面什么之类的。当然我后来发现没有啦，因为很多食物的都还是有的，那但确实有蛮多泡面都已经被买光这样子。我发现我只是看到那样的一个画面，我的那个焦虑或者是我的那个自我怀疑，就是说哇，别人做了这么多准备，那我是不是也要跟着 follow 这样的一个那个行为，好像我会觉得我比较安心。但我后来就发现，我觉得焦虑跟那个病毒传播链也很像，你有发现吗？就是你只要看到一个人焦虑，你就会焦虑嘛，然后你的行为可能也会在不知不觉中传递给下一个人，也许是你的家人或什么之类的，然后就是整个就是蔓延开来。然后想说不行不行，我们是不是我要对我的焦虑有所觉察？然后我还是问自己说，那我今天本来来家乐福的目的是什么？哦，我要来买就是明天的早餐，我就把这件事情做完。然后我就想说，好，那其他我可以做的事情就是回家擦我的手机，然后呢，就好好的休息嘛，因为我永远不知道明天下午两点会报告什么样的事情。但是在此之前，我好像就是今天的消息我已经知道了，那我已经觉得我做了必要的处理，那我就是等明天的时间再来面对这个未知的状况。
其实我觉得像我们之前录给那个泰鲁格号事件的那一集，短短的那一集里面有一些帮你觉察你自身状态，还有去做一些轻轻的放松运动的那一集，其实也很适合在现在的时候听。每当你因为一些社会事件而感觉到自己的那个焦虑感有点快要爆掉不受控制的时候，这一集应该都适合大多数这样的情境来听。
对，我们到时候再把那个链接也贴在那个资讯栏那边，
好啊好啊，
让大家可以进去。
那作为重灾区一年多的居民呢，
是
就一点点小小的心得。像你刚刚做的事情很棒，就是去买酒精纸擦你的就是从外面带回来的东西。
对
对，因为通常手机啊、手表啊这些东西是暴露在外面，但是你可能会忽略掉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你可以在门口放一个
肮脏的衣架
衣篮吧，就是你直接把洗衣篮搬到门口附近没有关系，你就直接进门的时候，如果你家里的空间是允许的话，你就直接在门口换掉。
对，
然后
就是肮脏区的
概念，或许直接就进。对对对对，把它分开来，然后好好的消毒。
我觉得就是这次这样子爆下来，我觉得我的焦虑当然也提醒我，就是要对于我接触到的东西有更多的觉察。对，所以
你还做了个实验。对，
我就是要，因为我本来礼拜三下午在交大演讲取消了嘛，然后呢晚上是在政大，所以我就必须要出门了。然后我就记得就是说，反正疫情变严重了嘛，那我要 更谨慎一点，因为我本来是想搭机捷的，然后我家人就说，哎、要机捷好像要搭很久，然后机捷可能又会经过那个机场那一段，会不会风险比较高？那反正我说，哎、那不然我搭高铁好了。好，我就开始做一个实验，就是我从就是我家人的车上离开之后，我就一直对于每个东西都保持社交距离，包含人跟东西哦，就是我想要观察一下，在我顺利回到台北住的地方之前，我的手必须摸到什么，
碰到哪些地方，
对，然后包含我的就是刚刚讲的手表啊、衣服啊这些，然后在进高铁闸门之前都很顺利，对，就是我就是很有意识的保持一个那个社交距离这样子。但是我会发现这件事情好难哦，因为首先你不靠近别人不代表别人不会来靠近，
不会来，
对，因为其实还是有很多人没有社交距离的意识，他就会觉得说啊，就是赶快经过啊，然后赶快赶时间啊，他就会从你身边可能很近的擦身而过。那这是一个我观察到的现象。然后另外一个是我发现，其实进高铁之后真的好难不碰到东西
哦。
对，我在想，你有没有看过那个 CSI 那个犯罪现场？他们不是有一种
指纹辨布？
对对对，他们不是有一种那种灯吗？就是只要照下去，你就会发现哪些东西被人家摸过。然后就在想说，天哪！我这样搭完一趟高铁，我去照那个灯的话，我全身上下哪里会有那个被东西碰触的痕迹？因为光是我坐在高铁的椅子上，我就发现，天哪！我的裤子已经沦陷了。然后呢，我躺在那个背、高铁的椅背嘛，然后想
头发那边、
对，我的头发，然后我的衬衫，然后呢？我的手就是靠在那个扶手上，天哪，扶手！然后我就突然发现，我整件衣服都是重灾区了，然后还有裤子，然后就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是还蛮喜欢洗手的人，就是疫情之后，因为我蛮喜欢在各个地方品尝，不是品尝，品味那个，我觉得每一个地方的那个洗手乳味道都很有趣，就是有些地方还真的很好闻，我就很喜欢去闻那个味道。我就发现我洗完手会有一个习惯性的动作，叫做用我的两只手去拍屁股，然后去擦干。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因为手是湿的啊，然后有些地方可能没有那个什么，就是那个烘手或者是擦手巾，所以我就有意识到说，天哪，天哪，天哪，我在干嘛？就是我会习惯性、
我跟你说、去年以来我出门都会带手帕、就是
你说擦干用的吗？
就自己擦，对，因为这边直接把那个烘手机封起来
哦。
真
好，真的很睿智，
已经有这个习惯了，所以推荐大家也可以养成这个好习惯。
手帕，好的，那我们这
一次就是因为你去外面一定会洗手，
业配的内容呢就是手帕。
手帕，
所以呢请手帕的厂商赶快来找我们。反正我就因为那个焦虑开始对我一些不自觉，而且你知道我就觉得洗手是一个很好的行为嘛，然后就一直觉得洗手很棒、然后就洗得很开心，可是
殊不知，
对，我就觉得魔鬼真的藏在一些很小很小的细节里面。我可能下意识的就是用我的裤子来擦干这个动作，其实本身就好像抵消了洗手的用意。那这也是反正就是我回来就是有发现的啦，就是我还有发现一件事情是，就是我很常讲就是这两个字。
你说你听我们的录音吗？
对，就是你看又来了。我觉得觉察真的太有趣了，太多可以练习的管道，从洗手开始到连听自己的节目都可以对自己的行为有更多的了解。
我跟你说，讲到听自己的声音，我也有一个心得，就是我发现我们的节目 1.5 倍速很好听。
所以是什么意思？ 1.5 倍速你说要
听？我之前都是
调快一点，
我之前都是原速，就是不管听什么节目我都是原本的速度听，但是我发现是我们讲话很慢吗？
会吗？
但是就觉得 1.5 倍速好舒服哦，这个步调。
可是我想知道你调 1.5 倍速的初衷是什么。
初衷就是 我们上一集不是聊书吗？
对。
然后我就去问我朋友，就是我跟他有一起做书的节目，就是我去他的节目里面做书的单元，就有的时候会去他那里，然后我就想要让他，我就想要了解一下，就是一个做书的节目的人会怎么样看我们上一集的表现，或者是说这样的内容有没有打到一些喜欢看书的人，就是想要给他给我们一些意见，然后我就给他听，然后后来他就说他听完了，我说哎，怎么那么快，然后他说他好像调到 1.8 倍吧，
怎么那么快
所以我就想说因为他可能有很多节目想要听啊，然后就快一点播那个比较可以听多一点节目，所以我就也去试试看调不同倍数，
消化那个太多节目了。
1.5 真的还不错耶、欸、
好，因为我大部分会调快速度，就是那个我发现我有时间压力的时候
啊、
对，就是我可能很想要赶快看那个，比方说时间要到啦等等的这样子，那我就把它调快，赶快把这一集看完，取得一个 ending 这样子。
但我觉得，就是昨天我是第一次这样的调快听，我觉得哎、是不同的感觉，而且就很顺畅的感觉。很顺畅，因为我平常都觉得我讲话好慢，然后就是感觉很词穷，然后思考很停滞，这种。
所以调快根本就是你
的讲话是这样。
对
啊，
因为我对我自己的觉察是，我觉得我大部分时候讲话是比较快的、所以我反而会希望自己可以慢慢的好好把话讲清楚、以至于没有那么多赘字。比方说就是然后
那你有你听一听有发现到你很冷淡吗？
就是你的朋友给你的回馈，我就发现说哦，所以在那个地方我应该要更热情一点是吗？然后我就听完就发现哎、其实在那一段我还真的蛮冷淡的，我记得是你讲马的地方吧，然后就是他觉得我们应该很有默契，我应该会吐槽你关于马的部分，殊不知我就是用很同理的方式说所以是马，然后就是一个
然后就离开了，
就离开马的话题，就是我没有想要接住那个马的那个话题，但我觉得，
但我因为我平常也就是知道你是对这个没有兴趣，所以我平常马的开心的事情我都不会找你分享啊，
对，我就对于你爱马这件事情就觉得就还好，
就没关系，我了解你就是一个聊不起来，
对马这件事情没有什么好聊的，我没有什么 nothing to say 的一个状态，这样子。
鸟也是，就是对我
对于福福的热爱动物，我也很喜欢动物，可是我对于他的那种狂热，各位你知道吗？他会紧盯着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我讲不出那个地名，在哪里啊？什么什么大陆哦？就是什么
爱沙尼亚
啊，在爱沙尼亚 ，sorry。他因为爱沙尼亚有一个爱鸟协会，他们就是会有一个镜头一直对着一些鸟的那个巢穴去观察他们迁徙的状况，然后福福已经沉迷看、那個、
育雏啦，是育雏啦，生小
育雏是什么？哦，好，反正就是鸟的东西。然后
你看，就是这个，
他就会一直盯着那个 camera 看呢、欸。然后他很久很久之前还会跟我们分享说，哦，鸟妈妈出去找食物了，给鸟吃。然后呢啊，今天多了一颗蛋呢，就是他会非常就是真心的跟我们分享，就是跟鸟有关的种种。
OK。
然后很期待我这边给他一些，就是很热情的一些回应。
然后我就是被伤害了几年之后，就发现这些事情是没有办法跟叔叔分享的。
对，因为我
就
说哦，是哦，所以那他会回来吗？就是我就只能回一些。
所以大家也不用
很没有想知道的问题，
大家也不用觉得我们真的是感情好到什么都可以聊。
对，像鸟跟马，我就真的觉得，就我就真的是还好。对啊，
欸，但是关于马有一件事我想跟你分享，希望啊，不知道会收到什么回馈，
我看我的热情会不会比较强烈一点？那是什么？
好，就是马，我会对马有兴趣，就是因为那个手游嘛。
嗯，我记得
这件事你知道吗？
我记得你有说过你有玩过
手游，就是一个会用各种 陷阱，然后鼓励你去氪金的一个东西嘛，对不对？
没错。
小猫消除有这个机制吗？
当然有啊，他们怎么赚钱，就是靠这个啊。
可这不是一直送命给你，还要你氪金
？No no no， 我跟你讲，他给你命只是让你掉到更大的洞，因为你命越多就可以玩越多次嘛。然后呢，你在玩游戏一定会遇到卡关的状况，所以你这个时候就会需要一些特殊道具。那个特殊道具都是很多都是要收费的。
好，
对
，OK。总之就是我很想要氪金，我很想要刷，
天哪，
一些钱，然后去抽我想要的卡。
我只能说，那这个游戏成功嘞。
对，但是呢，我就是想了很久，因为我很少在游戏里面花很多钱，然后我想了好久之后，我决定把这个钱拿去捐给那个
爱鸟协会
的马协会。
哦，这个很感人，这个我支持。
就是把它拿去助养那些退休的马，还有就是之前东日本正在的受灾马，所以我现在就是马的妈妈。
对，你的钱有帮助到一些马的那个 recover， 对不对？
对，我现在是马的妈妈了。
马的好
妈妈。
我就觉得这样很好啊，你就稍微停下来之后发现好像那个可以真的实质上帮助到更多生命。
这也算是一种觉察吧，就是对自己一个冲动的欲望的觉察。
或者我这样讲好了，我觉得你把你对于马的爱转换成更能够回应到马的一个作为。因为你氪金你没有办法真正帮助到你对于马的爱嘛，其实你氪金你真正氪的是你对这间游戏公司的爱。所以我觉得，
但是我觉得这个
也可以。我说，如果你真的觉得这个游戏很棒，我们当然可以用我们的一些钱来赞助这间公司继续活下去。我觉得这也很好啊。可是，我就觉得那是要是出于我们的自由意志的那个觉察，那我就觉得不管你把钱给谁，那我觉得都很棒。可是我觉得比较担心就是你就是因为卡关卡了很久，然后你很痛苦，所以你因为那个痛苦而氪金。我觉得那又是就是另外一个情境了，不太一样。
好像还好欸。
好齁，代表反正有帮到人就是一个我觉得不错的哦，有帮到马不错。好，我觉得我们临时开的这一集就是想要多聊我们自己两个在包含就是疫情比较复燃这一阵子的更多的觉察，然后我们觉得如果常常听我们节目的人会一直听到我们讲这两个字，希望你还没开始感到闲，因为其实这就是我们还蛮大一部分工作的内容，就是包含对于自己或者是对于个案如何去带出更多的觉察。因为有了觉察之后，我觉得下一个东西才会出现，就是我们的选择，选择的一些权利，选择的一些空间。那觉察只是最基本的第一步，然后也希望大家在疫情期间就是真的可以对自己的一些动作有更多的观察，然后呢包含洗手啊，就是我们真的把我们自己照顾好，然后呢让自己可以比较安定，然后一定要相信我们可以把这个安定的感觉就是带给更多周遭的人，然后呢我们就正向防疫啦。我一直很喜欢卫福部提出的这个东西，因为一直聚焦在负面的东西，我们会越来越没有力气，所以其实每天都会有一些些新的资讯，不管这个资讯是好的是坏的，我觉得我们能够做的就是真的是把自己的状况顾好，那就真的
顾好自己跟顾好你的家人。
对对 对,
对，先这样就好，你不用再去想要做什么很大的事，或是也不要对社会上的某些人开始有一些愤怒或者仇视，因为即使这么气了，你没有办法去改变什么。
对，我刚才想说我在那边气半天他也不知道，真的是很冤枉。
你说会长是不是？
我就决定不气。我就决定把我的时间拿来擦擦我的手机这样子。
对、okay. 我觉得当你决定不要生气了，或者是你决定不要耗费那么多精神在这些人身上的时候，你中间就开始做一些觉察的运动，觉察的活动，像叔叔擦手机，你可以开始整理你的家里。
对啊，
或是去
或者是看看书啊或者是什么的。对啊
对啊， 我觉得去年关在家里一整年，我觉得最棒的事情是就是好好学怎么样在家生存，怎么做饭，怎么去重新调整家里的配置，光是去认真的思考这些点，让我觉得我的生活可以更愉快，光是这一点就可以让我变得比较平静下来。
我们从生活中找到一些真的是自己可以控制的事情，那我们的心就会比较平静一些些。
对
OK、
好，
这一集是防疫特辑，
特辑
就是真的很突然，然后我们俩刚刚也很有感觉，所以我们就赶快把握时间来把它录起来。那希望听完这一集有稍微抚平大家的焦虑的感觉，然后如果没有的话呢，你可以去听听我们之前就是在讲一些重大社会事件的节目，我们会把那个连结放在资讯栏。那如果你喜欢今天我们的讨论，或者是你发现今天的讨论有带给你一些新的启发的话，也很欢迎你。我们说人跟人之间是需要有连结的，虽然今天记者会上这个连结好像不太妙，但是我们可以用比较健康的方式来创造更多的连结。我觉得我们能够做的是把很多很重要的观念或资讯分享给大家。那如果你想帮我们的话，请把这些连结、把这些资讯分享给对你来说重要的人，我们就是在创造更多的连结，而且是不会染疫的连结。OK，
好，那我们这一集，
那这集就先到这边啦。
好，我要赶快剪一剪，赶、快上，看能挑战最快的速度把它上架。
好，我跟你讲，我现在要赶快把它转出来，不然等一下我这搞不好会停电。
啊，真的、
哦？好，好啦。
你那边、
我们是轮流停电的。
你那边有看到？你那边看得到你的那个吗？电费？
听到这样的宣布？
电费？
我看不到，所以我现在有点焦虑。
不确定，
因为电那个账单在房东那边。
好的，
好啦，我不管了，我们就先到这里喽，再见，
拜拜。